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0月1号，公元2014年11月23号，星期天。在今天节目里，请听访谈节目《西藏文化受到的冲击》，专访藏人作家安乐业。下面请收听访谈节目《西藏文化受到的冲击》，专访藏人作家安乐业。在历史发展潮流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语言、文字就是它的根。法国小说家都德曾以《最后一刻》讲述当时法兰西在普法战争中失利，阿尔萨斯和洛林被划归德意志帝国，德意志帝国禁止该地区学校教授法语，转而要求教授德语后，大家对最后一堂法语课的珍惜，讲述被剥夺自由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权利的悲痛之情。同样，西藏被中共占领，以语言文字为主的西藏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第十世班禅喇嘛更是以期望演书诉说了藏人的痛苦。132名境内藏人以资本诉求对西藏传统文化的保护，132名境内藏人以资本诉求对西藏传统文化的保护。那么，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现居澳大利亚的西藏前政治犯、藏汉双语作家安乐业先生谈西藏文化受到的人为或自然冲击。您了解的境内外西藏文化受到的冲击有哪些？
依据我的观察，在境内外西藏文化受到的冲击的地方比较多，恐怕一两句话没办法去概括起来。但是呢，最主要的冲击还是体现在藏文使用范围不断的缩小，藏人传统的人际关系，包括亲情关系、命令、书院。某人集中化带动某族文化逐步消失，藏人传统的手艺几乎面临停顿状态，连这个哈达都在中国生产，这个其他的就不用说了。
那么这些冲击是人为的还是形势所迫？
在这里边也一些是形势所迫的成分，比如经济高速发展促使竞争激烈，商业化意识对这个社会的进一步渗透等等。不过呢，西藏文化面临的困境而言，这个人为的因素大于这个形势所迫。因为这个政策导致的藏文使用范围缩小是个很好的例子。这个藏文是西藏文明的载体，限制藏文使用范围说明了什么？很显然的，藏文化逐步推向没觉得的这个迈开了步伐，所以掌握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找出对策。
那么这些文化冲击在西藏境内卫藏、康巴、安多地区有哪些不同的表现？
相对而言，2008年之前，康巴和安多地区实施的文化政策较松于这个卫藏地区，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个十世班禅大师和阿贝亚王吉们在西藏自治区联手推出这个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是一种冲破这个限制的措施。当时这个康丘和安多论的地方没有这种规定，也没有这个形成这种规定。但是呢，2008年发生这个全藏区的这个和平抗议之后，尤其是 2010年原由在中共召开这个第五次西藏工作会议开始，全藏以这个藏区的名义纳入这个所谓北克军的行列，也明显地加强了安度和抗拒使用藏语文的限制。因此同年十月发生青海省这个取消藏文教学政策所引发的这个藏人数千学生上街抗议活动，但是呢，至今这个政策不仅没有停止，而且进入了更隐性的策略层面，甚至很多藏人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访谈节目《西藏文化受到的冲击》，专访藏人作家安乐业。中共当局强调西藏文化受冲击，西藏文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繁荣过，那么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
这个说法需要从两个层面去解读。一方面呢，藏文进入了这个报刊杂志网络化的时代，藏人艺术团体一夜就不断地壮大，甚至在各种国际舞台上看到好一些声音，但是这是一种趋势中存在的策略，也是一种具有公信的时代进步，并非这个某一个文化繁荣的现象。另一方面呢，现在中共所实施的政策导致的这个学习藏语文几乎将来解决不了这份问题的现象，才是这个衡量是否这个文化繁荣的标准。因此这句话里边的这个繁荣都换成走过更恰当一些。
您是怎样看待中共当局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里规定的保护西藏文化语言文字的情况？
这个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第一版本颁布于1952年，至今已经有这个62年的历史，比中共宪法产生的历史还长。回顾这部法律这个法定历程和它所发挥的作用来看，给人一种心痛虚实的感觉。不妨我们从西藏自治区入手考察，就会体验到这种感觉。前面说过，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制定了这个关于法定藏语文工作条例的这个相关条例，但是呢，藏语文的现状而言，可以用来做做样子来形容这个条例比较恰当些。他要求在藏省干部学习和使用藏语文是其中的一条，但实际情况是99%以上的藏区汉族干部连基本的藏语口语都不会说。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中共中央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和中共西藏自治区委会的各种会议的文件是用藏文双语的形式传达到各个下级单位上的，但是呢，在下传过程中也因许多这个中下层汉人干部的存在，会他们不厌其烦的这个复印工作而导致的这个藏文版文件的蒸发。这种连这个党和国家的政策文件都必须立掉的方式，对藏语文的发展能起到什么样的好作用呢？一位在藏人作家调侃地说，在从低下往上说，如拉萨中共成功去党委，接着2006年的这个党代表选举的票声。上也就是没有这个中文的说明，让广大不是半个中文的凡是农奴等人都感觉到这个民心的党在哪里的迷茫感。还有一个这个西藏观众缅甸的这个50多个电视节目中只有这个3个藏语台，其中一个便是安都方言版本的，另一个是康巴方言版本的。还有一个就是对这个中学校的这个学生而言呢，涉及藏语文的课程也从原来的藏文版的 小学藏文班、初小和基本课程中执行下了这个藏文班本身。本土学生参加全城乃至全国的韩语文的作文比赛，也是积极备试，实施有很多很多的。针对这个全球而言的藏语文作文或者藏文这个书法比赛几乎就没有了。拉萨市各个中学这个雅俗藏语文的科室和的做法也其实很令人担忧。专业学习藏语文的学生的出路只有两种，一个是在家等这一作家，另一个是去等僧侣。
在西藏文化受到的人为冲击中，您认为哪些是要害，需要藏人特别注意的？
一方面，已经在争取执行韩语取代藏语的教学以及选择少数民族学生进入掌握技术层面的政策，为继续优化扶贫方面之路，特别是近五年正在实施各大民族大学的藏学院选址明年的招生数额，甚至比录取这些民族大学藏学院的分数线与中国民办大学一样的高，几乎95%以上的藏人学生没法进入这些藏学院，连所谓少数民族照顾分数都显得多此一举。这一套路可走，那就是自动放弃学习藏语，从而达到了不是不让学，而是你们自己不学的假想效果。以青海为例，从2007年开始，在西宁市设立三江源中学，用中文讲授初中课本，由2012年起讲授初中和高中课本。这个中学是青海省教育厅民教处管辖，各州分发指标吸引藏人学生，同时民教处的相关藏人领导人员同情2010年的藏人学生反对这个藏语被中文取代而受到退休或调离将几等惩罚。另一方面，评审职称过程中采取歧视性手段压制少数民族教师队伍，比如专业技术岗位层级与等级是评审职称的标准，其中教师技术与专业技术岗位层级与等级层级的增高又分为1到4个级，副教师级副与副高就又分到这个1到3个级，讲师级叫中级又分到1到3级，初级为这个助教和援教级，助教又分为1到2级，最后为这个援教岗位共有13级。现今这个少数民族大部分教师的职称听力就4级、7级、10级、12或13级。为什么评选条件中有思想政治等很多不同的条件，尤其是最关键的一些条件是评选职称的要定位获得国家级技术方面奖、国务院特殊津贴向授的或者作品这个发表的核心学术刊物。但是呢，这个少数民族语文刊物中没有这个所谓核心学术刊物，少数民族语文也没有这个获得国家级技术发明奖的地位。比如2010年青海省社科院主导评选每3年一次的颁发这个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奖，但是呢，以藏语为主的少数民族语文创作的这个作品和书籍等拒之门外。因此青海省民族大学藏学院联合提出抗议，但是呢，那这个青海省省政府高举反分裂的大旗，把这个抗议被强行压制，所以反分裂起着随时镇压抗议的发波作用。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访谈节目《西藏文化受到的冲击》，专访藏人作家安乐业。您认为境内外藏人在目前艰难的环境中应该怎样对待人为和自然双重冲击来保护西藏的文化？
我认为啊，第一，为从真正意义上保护和发展藏语文，应该从为藏语文的发展创造合理的社会条件开始入手，并精心制定新的藏语文发展和保护条例的实施工作。如从藏族干部啊，职工和这个学生的教育就业，录用这个公务员，职称或者工资级别平等等工作入手，积极为创造这个良好的社会机制，强令所有在藏区的汉族干部必须学习藏语文，的确不太现实。但那部分必须知名藏人群众的汉人基层干部，就很有必要做到会读、会说、会写的。第二呢，从藏人自身发掘藏文使用的空间，比如在藏产商标、各类藏产品的菜单，这个藏语文文字的这个美术化，印制到衣服啊、用品啊，甚至这个室内设计等等。与此同时，使用的这个讲经、讲课、讲座等领域，尽量应用这个藏语文，会推动学习藏语文、应用藏语文。
您所了解的境内藏人的就业状况是怎么样的？
这个汉人学生会的干部绝对不会因为不懂藏语文而做到这个无法就业、会无法高级有这个官位的下场。相反，藏人学生会干部必须懂得双语，会干脆懂得汉语，不然无法找到工作。靠双语找到工作，也将会遇到职称上的这个阻碍。仅靠汉语找到工作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那少数民族的汉语水平和这个汉人的汉语水平之间有天壤之别。尤其是现在表面上要这个考公务员，藏文也不是考试公务员的条件，所以藏人面临的就业难度相当的大，甚至比登天还难。
您是怎样看待中共政府在西藏各地区实行的牧民定居政策？
牧民定居显而易见。牧民定居意味着实行全民集中的目的，集中将会带来变化，会这个同化少数民族扶贫的道路。此前非常典型的这个例子便是这个南蒙古，也叫内蒙古。这个牧民集中这个政策是北京对这个集中同化政策非常感兴趣的真正原因，也就是来自于这个南蒙古的这个实行政策的方面的。那么藏人是否愿意接受这个政策？这时候没有相对的余地啊。中共官方直言不讳地说，这个政策正在以改则改、以减则减、以钱则钱的原则下展开了序幕，因此更提不上种种农民群众的选择、种种农民群众生活习惯等等的这个赞誉啊。这个转变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毁灭藏人的风俗习惯，以及损害老百姓唯一靠他来这个能够创造经济收入的来源。现在牧民集中营建的一模一样，因为这是个民族工程，要让人看到西藏的新变化。事实上，这不仅破坏了藏人与自然相处的和谐规则，还牧民从水草分泌的地方赶到集中营之后，由开矿的队伍进入了牧民原来生活的地方，从而正在加剧这个环境破坏，正在上演无限制的掠夺矿权的各种各样的火炬，让人眼花缭乱。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访谈节目《西藏文化受到的冲击》，专访藏人作家安乐业。随处可见的汉语招牌和公共场所书写错误的藏文说明了什么？
我曾经工作过的青海省为例，各县各这个不包括这个海东地区啊，设有这个藏语文办公室， 也就是签名叫这个明玉办公室。这个每个办公室不超过这个七八个人是吧，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们配合这个名称从中文翻译成藏文以及装饰，也就是翻译一些必须传达到农牧民这个基层的一些文件。这即使不是这个学习会使用合法证，这是一种为了因数目中压力而采取的一种装饰化这个表演。按理说没有必要给地设立这个藏语文办公室，因为呢既然藏人必须要懂双语的前提下啊，这个西藏各地工作的这个汉人也应当懂得这个双语，才能说得上已经进入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学习和使用当地民族这个语言文字的层面。不过发展还有可能如此使用的情况。现在好了，书写错误辈出的配置不计其数，其中还了一些谁配这是非常触目惊心的，把这个小方地用中文问这个翻译成写成这个杀人地，其实这个藏语中的这个火没火这个火和人的这个发音比较相近，导致了这个他们写成这个小方地就是写成这个杀人地。不管怎么样，先进藏文使用的情况就说明了中国政府实施藏文限制的另一种策略。
中共为何向藏人学生使用中文译藏文的教材？
既然这个万事万物都一刻也不停地变化着，人和民族无回国家的文化就一度无法这个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西藏文化教育也不例外。不过呢，这个双语文化教育转型不等于让外来语为主母语为辅，更不等于这个用外来语取代母语，甚至应该让双语和这个多语拥有同等的地位，有生存的空间。先进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道理也没有得到尊重。2005年，陈海生开始实施45岁以下的这个少数民族干部和学生必须要通过这个门口汉的这个考试机构，就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这个例子。不然为何在移民少数民族的我的汉族干部我和这个学生很中为何不实行这个所谓的汉国民的这个政策呢？从门口汉的例子中，这个人们可以清晰地领略到语言文字的不平等问题。门口汉政策实施以及大量教材从中文翻译是这个通知的，而且带有这个残废化教育目的的这个措施，因此残废化生存再强也无法摆脱依赖，已经步入这个残废化生存道路的少数民族就是无法摆脱清新灌输和这个培养的依赖。从长远看，这是第一个杀双性的危险。
最后，你是否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问题？
你是否有补充说明的问题？从2008年这个川藏和平抗暴以来，根据这个中共战略学界的建议，中共就改变了策略，开始在12个这个藏学院的六大民族大学里边正在培养乡以及汉族领导干部，美其名为零基础藏语班，也叫这个双语班。起初这个2008年之前，该班级设立于这个中央民族大学和这个西藏大学，毕业后颁发双向学位，即这个藏文毕业证书和中文文毕业证书，享受研究生待遇。据这个可靠消息，是这个班级的条件相当严格，学生必须具备2个背景：第一，纯汉人，必须7代人与少数民族没有血缘关系；第二，来自最贫穷的乡村。从而可以看出，中共把利用 这个人性的弱点发挥了极致。将来人前不人亲的这个这帮人会给张居带来什么相当可怕，可以进行类推。比如去年三月从青海上调走了这个叫蔷薇的省委书记，他到了那个江苏啊，这个人呢青海待了6年，2007年到2013年，幸好前3年跟这个时任省长和他不和，因此没能这个主导进个这个青海的这个主导权。但是呢经过全德这个大败了省长，他得势之后，仅在短短的3年里，蔷薇利用这个手中的权力，几乎把青海滩面的这个青海广场资源全部被卖光了。因此这个次青海政协和人大会议上出现了给子孙后代立定户口的提案。本来青海是个地大物博的沃土，问题的严重程度不言而喻。现在的问题是一个多少个蔷薇在长区，会一个多少个精在培养成蔷薇。
下面请收听西藏歌坛节目。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列。